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请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借着诗篇来去思想、认识你，来敬拜、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向你的心，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更认识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诗篇的读经班。我们先在上课以前，我们再次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接着呢，我们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而不是只是死板板的字句而已。我们也相信一个人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也继续来祷告，愿主的道兴旺在我里面，在教会，在社区，也求主赐福于我们读经的日子。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今天的诗篇。首先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46篇到60篇，其中一开始的46到48呢，我们称之为锡安诗，也是一个赞美诗，它是对锡安之主耶和华大君王的一个颂赞。在圣经里面，尤其是诗篇，你会听到锡安也是圣城耶路撒冷。通常听到耶路撒冷可能会感觉是政治和国家的中心，而锡安就更是宗教的中心。当我们看到锡安，其实也对等于耶路撒冷，也对等于耶和华神所在的城邑。那对于锡安的颂赞，也是对于神的同在的一个颂赞。我们现在46篇是锡安诗的一开始，它里面虽然有一遭到敌人攻击，但他深刻的知道有了神的同在，他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行。那他这首诗有一个背景，就是在马丁路德他在推动改教运动的时候遭受到极大的攻击。那他也是在看了这首诗以后，给他极为大的鼓励，他借着这首诗做了一首叫《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的一首诗歌，成为当年宗教改革时的赞歌。那我们现在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46篇，也是可拉后裔诗集里面的诗。他一开始就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这随时的帮助就是当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一直都有这个稳定的力量。然后2到3节讲到的是一个环境上面很大的震撼。对于希伯来人来讲，地是稳定的，海是坡是不稳定，是令人畏惧的。但是呢，在这首诗一开始讲，纵使地都改变了，那个山摇动到掉到海里面，然后整个这个水啊砰砰翻腾，水应该上涨，让他们感觉到极大的压力，他们也不会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避难所。而这里面讲到的是有一条河，这个河分岔是神的城欢喜，那这个城呢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然后就说到神在其中，这个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看到呢，是这个城不摇动的原因，是因为神在其中，而且神是他们的避难所。讲到了环境天摇地动之后呢，这个眼光 focus 说到一个城邑里面，就讲到了外邦在喧扰，列国在摇动。刚刚讲山在摇动，现在列国在摇动，然后神发声，地变融化。你看到这个的描述，就又回到了第二篇，万国又在那边骚动，又在那边讲我怎么样抵挡。大家讲的越多，但是当神一发声，一切事情又抵定。 接着呢就讲到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第七跟第十一节，你看是一样的词句，也可以成为这首歌的一个副歌，所以也算是一个自然的分段。当他看到外面地的摇动，再看到外邦各地的人在摇动，这个城却不摇动。接着呢看到神的行动，从第九到第十节他说什么，他这个行，第八节说的他的行为，他使地怎样荒凉，而这个使地怎样荒凉的意思就是神开始施行审判。而他这个施行审判呢，接着他就是要止息刀兵直到地极。而他止息刀兵的方式呢，可不是苦口婆心的劝诫，而是折弓断枪，是直接叫他们缴械投降，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所以才得以得到平安。所以这一切的平安是来自于神的审判之后的一个结果。接着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而这个你们到底是谁呢？其实从整个诗的脉络来看，这个你们其实应该是这喧嚷的外邦。当外邦都在喧嚷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你要停止，你要停止下来，要知道我是神。看到这样子一个对应，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接着又重复了，万军之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还记得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岂不就是以马内利吗？那这一件事情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仔细去想，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呢，我们避难在耶和华之内，而耶和华又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就像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这样子相顾相惜，而雅各的神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来看第47篇，它同样是赞美诗，也是喜安诗。而这一首诗呢，可以让人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一个欢喜的气氛。那也可以称为耶和华作王诗，它有节庆的气氛，有可能是在祝棚节，那庆贺耶和华君临天下，统治万邦。我们先来看它诗的内容。我们看第47篇，同样是可拉后裔的诗。他一开始就用非常欢欣的一个气氛讲说，你们要拍掌夸声，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是至高可畏的，他要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同时也是耶和华作王师。那接着讲到是万国万邦是伏在神子民的脚下，而且成为选择的他为子民选择产业，也是他所爱雅各的荣耀。那从这接着呢，就有耶和华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所以也有人说，可能是在祝棚节，或者是大卫在迎约柜进耶路撒冷，这样子不断上升的一种感觉。到了后半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景象，是耶和华他作王，而且是所请来的万民呢，他们不是来这边被审判的，不是来这边被责罚的，反倒是到了这里呢，都一起来颂赞，而且呢是希望来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那这一件事情呢就有些特别了，也就是说这些被征服的外邦民众，其实他们是喜悦神作王的，他们在心里面并不是那种被压迫的感觉到说，我因为输了所以我才只能在这里，反倒是在这里一起将颂赞归给神，因为耶和华神是世界的盾牌，他是世界的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心悦诚服，非常喜乐的一种赞美诗。好，我们来看诗篇第48篇，是赞美诗，也是喜安诗。而这首诗呢，你可以看到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的一首诗，它里面讲到了四个方面，而这四个方面也正是耶路撒冷城的四围，让我们看到了神耶和华神在锡安作王，统治东西南北。那么其中呢，第八节算是中心的要节，从这中心呢在四面展开来， 各个面向。我们先来看诗里面是怎么样子安排这东西南北的面向。那刚刚说到第八节呢，就是中心节，耶和华，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所看见的正如我们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这是中间节。它前面一到三节呢讲的是北面，这边讲到说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这是北边。然后呢到了第四到第七节呢，这边讲到说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这东风呢是东面，很清楚。接着呢九到十一节，你看到这边讲到说，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那对于以色列人可以知道，圣殿是盖在朝东的地方，所以他们当站着直向面对的应该就是东边的面向，那你右手呢很自然就是南面。接着呢你就看到在后面说第十三节，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而这个后面，当我们面对是东，我们的后面就是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节讲到的北，以及第七节讲到东，第十节讲到的南就是右手，然后到了第十三节后就是讲到了西。那我们看这个内容，它不是只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诗，而且在内容上也很令人感受到这个城的伟大。一开始讲到锡安大君王城在北面居高华美，而其实这个北面在原来的词呢也是讲到有可能是当时一些假神所在的那些他们所谓的圣山里面，但是神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在北面，纵使你们说那是多么华美的那些山的城，在这里依然大君王的神在这里，所以锡安山是居高华美。而且一个很清楚的知道说，锡安山并不是一个很高大的山，北面有黑门山，有各样的山岭，但是呢因为耶和华神在锡安山，所以呢他纵使面向北面也依然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这里面也强调出来说，神的荣美高过一切其他人以为的那种高的地方。然后接着呢看到的是第四到七节，这边讲到的是其他的这个城众王会合一同经过，好像想要攻打，又跟之前讲的那些周围的民众一直想要好像联合起来，我们一起来攻打，但是没有想到一靠近就惊奇丧胆，然后好像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一般的把他们算是势如破竹的打败了。那接着呢第九到十一节，他就在神的殿中感受到神的慈爱，他赞美神，因为你所受的赞美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这里面就讲到了神的属性，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就是赞美神所示的，当我们进到神的殿中所思想的正是他那真正的荣耀在里面。接着呢当我们进到这个城里面，我们就游走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当你真正进到一个神的城中的时候，你不但看它外围的雄伟，你看它细致的内容里面，更从其中看到了神的荣耀。那第四十九篇其实是一个教导诗，也是一个算是智慧文学，算是一个智慧诗。我们先来看第四十九篇，从一开始一到四节讲到的是呼召，要大家都来听。那这里面用琴解谜语呢，也就是说当他在讲述的时候会用琴来伴奏，讲述神的真理和智慧。那么在这个诗里面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二节说，但人居住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出类一样。那第二十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如同死亡出了一样。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这两句算是副歌，也就是把整个诗呢做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以及第十三到十九做自然的分段。 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会发现金钱真的很有用，以至于呢，你当你真的有金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解决一样。当你真正要面对，如果你的兄弟你想要救回他的时候，你无论多少的钱都没有办法救活，你没有办法用钱来做赎价，把他的命赎回来，因为这个代价极贵，只能永远罢休。他会清楚的看到你不论是智慧，你不论是低贱，最终还是要死亡，而且呢，你的财货也留不久，终究会留给别人。他心里以为自己的家事会存到永远，他可以把这个财货就算留在自己的家，他以自己的名字来称这个地，然后一直留下去，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在尊贵当中就不能长久，其实你最终不思想永生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就如同畜类一样。而且呢，从第十三节讲的很活泼啊，他说他们行这道本是自己的愚昧，以为自己不断的尊，假如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财货，我就是把它再盖仓库，我再弄再多一点，最终还是愚昧。但是后来人还会佩服他的话，你想愚昧的话有人要听吗？诶，其实就是会觉得那些人好像不得了，然后呢还佩服他们的话，他们其实呢最终还是会下到阴间。那这边讲的很特别，说死亡好像是拟人化一样做他们的牧者，而我们呢是属于神的。到了阴间，那些在世上原本华美的人最终还是无有，神必救赎我们脱离阴间的权柄。所以不论死人活人都要起来在神面前的坛前做最终的审判。所以他第十六节讲到说，你见人发财家事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这句话很特别。你会不会觉得人家一有钱你就开始有点惧怕，好像很怕？第一个，他们讲话那个气势就让你觉得说哇好像不得了，见了有钱人你心里面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人家的家世增财，他们努力，你就会觉得说哇我手边没有，我怎么办，我好紧张了。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不论如何死了也不能带去，他在世间你以为的荣耀最终也不能够随他一起下去。所以他是活着虽自夸自为有福，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祖宗那里。所以你如果在尊贵当中，你如果真的知道神给你这么多要你醒悟的时候你还不醒悟，真的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第五十篇，也就是亚萨的诗。在亚萨的诗呢，这边一开始就说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所以跟前面的锡安诗也算是一种呼应，所以可以把46到50篇看为一个小的单元，就是以神在锡安作王做一个单元。我们现在看第五十篇，刚有说到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讲到的是呼召，呼召大家来。那这边呼召的对象是谁呢？一开始他是说呼召所有的人，呼召万民，然后来干嘛呢？你看到这里面的一个景象是非常特别的，他呼召上天下地，为要怎么审判他的民。也就是说，这些从万国万民呼召来的人，并不是来接受审判的，反倒是来这边当陪审团的。因为呢，他要审判的是谁？是属神的民。那他说这些民是什么呢？用祭物与神立约的人，神是审判官，而那些万国万民就好像在外面这旁边的旁听或者陪审团，然后呢受审是他的名。接着呢我们看到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他这边强调的是说，我在这边所对你的事情审判，不是因为你的祭物不够好或者是你的祭物不够多，因为我们都知道万物都是属神的，神不需要从你的家中取公牛，不需要去取你的什么样的财物，因为全都是属神的。当你被责备，不要说啊，是不是我奉献的不够多，是不是我祭物不够多。神说不是因为这个，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愿。就是在这边第一个你要知道神，当我们献上祭物的时候，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我们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我们将神所给予我们的放到神的坛前，表达出来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予。接着呢还要在什么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也就是说你需要感谢并且你要依靠神。我们在前面讲到很多属神的子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要依靠耶和华。那接着呢在第16到23节讲到的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伪善，谁敢提神的约，岂不是他的子民呢？但是你又提到神的约，你却恨恶管教，将神的话语丢在背后，以为我们现在得救了，神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拿到了一张进天堂的门票。不是的，你见了盗贼还与他同伙，行奸淫有份。所以在 这件事情上面就要强调出来说，不是说你就讲了神的约，或者是献了祭物，或者是我 每天每个礼拜我都有到 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唱诗，我还有奉献，我还有什么我都做好了，那剩下的就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是背逆神的约，这都是错的。你不要以为神和你想的一样。翻译感恩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按着正路而行，他必得着神的救恩。你要行属神的正路。我们现在来到第51篇，一看知道这51篇是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所以呢从这一篇就是卷二之后呢，又出现了的是大卫的第二集的诗集。51篇上一次有提到过，是悔罪诗里面非常有名的，因为他所讲的事情呢，就是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责备他之后所写的诗。那一般认为大卫在犯罪之后写了两篇，一篇是第32篇，另外一篇就是这51篇。而51篇就是受责备之后马上写下来的。那我们就来看这里面的悔罪的内容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一开始就是向神立刻的祈求说，求你以你的慈爱怜恤我，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将我的罪孽除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他一开始就求神来赦免他。一直接着呢第三到第六节讲到的是他认罪。他一开始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他这一件事情是特别的，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就如同当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心里面不断的责罚，那个罪常常就出现在我面前，来不断的见证我们自己的不是。他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痛苦。从32篇的时候他就说，当我不认罪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骨头发颤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煎熬。而且他强调了第四节说，他犯罪是唯独得罪了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他最大的得罪是谁？岂不就是他跟他征战沙场忠心耿耿的那个赫人乌利亚吗？或者是拔示巴？但是他清楚的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得罪了人，但实际上真真正正我们冷静下来就看到那位在我们不断看着我们犯这个罪十分愤怒的那神。所以呢他当责备的时候可以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正，因为当他说出的判语就直接的验证我们的不是，直接显出神的公义来。然后呢他就再次的强调，他是在罪孽里生，在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知道自己是因为有了罪性以至于犯了这样的罪。第七到第九节讲到的是求神的洁净和赦免。他这边的洁净呢很特别，是用牛膝草洁净我。这个牛膝草就是在他们的仪式上洁净他们，让他们可以再次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也就是说他想要从外表就洁净，以至于呢得到神的洗涤，他可以比血更白。这个比血更白是一个很特殊的说法，我们常常会 在诗歌里面会在言语上面会提到，但是你要知道，大卫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是多么的渴望这种脏污和过犯，就想要完完全全的拿掉，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外面玩脏了，一回家看了妈妈，想要抱他，妈妈说不行，你要洗干净才可以抱妈妈。但是这个时候呢，这小孩子一定会说，那请你帮我洗干净，我也要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妈妈好爱我，我也好爱我妈妈。那这一种呢，就是看到大卫他知道自己犯罪，他很恳切的求神把他洗掉。接着呢，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而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并不是说，哇，神拯救了我，我好高兴，而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其实是神接纳的喜悦的声音。有人说，就好像是当你被放逐在外，当你再次回到国内，而大家列队欢迎接纳你的那种声音，就是让我再次回到我能够被接纳被原谅的那种声音。你所压伤的骨头，我可以再次的恢复到荣耀。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是，大卫祈求的是神这一种的赦免，而不是说不要责罚。他不但不要责罚，还要再回到神在里面的喜乐。接着呢，从第十节到十三节，求的是一个更新。他知道自己是从母腹的时候就有了罪，他知道自己是有犯罪的性，他想要求神让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他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唯有神再将他重新创造一次，让他能够不会离开神的面。而这里面讲到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当年神的当神的灵在扫罗的身上，神的灵离开他是多么的痛苦。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愿意离开神的灵，而且他说他要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以有人说他这就是这一句话就讲到了像三十二篇，他自己犯了罪之后，他再次的提到告诉大家，你们当在可寻求的时候祷告神。他在这一首诗也是一样，他也是清清楚的写下来说，是我犯了罪所写的这首诗，可见他那种悔改的心。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见证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都不愿意讲出来的情况下，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大卫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毫不遮掩自己的丑陋，他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神是这样子的爱他，是这样子的愿意再接纳他。14节到第17节就开始赞美，他对于神的认识是这样的强烈，不是说当我犯了罪，我就杀猪宰牛的，想要做点什么事情，好像积什么功德，不是。他知道神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灵，这是大卫的心意。那接着呢，他就再次的将他自己的眼界扩大到整个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认罪的一个范本。接着我们看第52篇，算是一个教导诗，但是呢，这首诗他在其中讲到的是那些倚靠势力的人。我们来看这52篇，一开始就说是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这亚希米勒呢，就是大祭司。还记得大卫刚开始逃的时候呢，他就先到了这个祭司城，然后在这边跟他要了饼并且刀。在那个时候，这个以东人多益在那里。那之后呢，这个多益就来告诉扫罗。所以呢，在这里面大卫就做了这一首诗。多益到底算不算勇士，不是十分的确定，但是至少知道他倚靠着扫罗，以至于呢他就开始此诚骄恶，然后呢告诉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扫罗，要来去攻击大卫。同时呢，一直到扫罗到了祭司城里面，居然想要杀祭司的时候，没有一个军兵敢动，而多益却开始杀了这些，好像是勇士一样，其实却是倚仗那些才士去攻击人。那所以大卫就做了这首诗，好像是强调出来说，你这种倚仗这种势力的人，最终是没有好的结果。而从这里一开始看到，讲到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第四节讲到的是那些恶者他们的一个行动，舌头诡诈像剃头刀，然后呢爱恶甚是爱善，又说谎不爱公义。主要的在他讲话上面却是极尽了犯罪。那在第一节第五节以及第八节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却是永远不改变的。第一节讲到是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第五节讲到的是神的公义也是长存的，他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一直到第八节他依靠神的慈爱也是永永远远。刚讲到这个勇士这个、恶者的行动，讲到神之后呢，讲到义人，义人虽然看到那些勇士，看到那些自以为勇士的人而感到惧怕，但最终还是要嘲笑他，因为最终得胜的乃是那属神的义人，因为他说他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这个橄榄树一向是常青的树，所以他在神的殿中，他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他在神的面前称谢神直到永远。那这里 也是一个教导，当我们想要依靠自己的势力的时候，最终我们要面对的是神长远的审判。而义人虽然一时之间受到压制，我们可以得到神永远的慈爱，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一般。接着我们来看第53篇，我们仔细去看会发现它其实内容跟第14篇大致是相同的，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好，我们来看第53篇。这53篇一开始说，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行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恶，没有一个人行善。我们看了这一些，就会发现我们其实之前已经读过了很类似的一首诗。那第10篇也是讲说，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行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呢，讲到的都是余万人，内容都是一样的，他们是心里说是没有神，以至于呢，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恶事。然后呢，神告诉他们，神还是在看，而且呢，神在义人的族类让他们大大的害怕。我们看回到53篇，53篇也是这样子，几乎是每个字都一样，但是呢，它的角度和对象稍稍有点不一样。因为如果你去看在这边讲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因为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这个他们呢，就是那些恶人。攻击你之人，就攻击谁呢？攻击义人。所以这里呢，是somehow的角度是对着义人说话的。你看在第14篇，对着恶人说，你们叫困苦人谋算命所。所以这边的角度是对着恶人所说的。那我们怎么看说为什么圣经要有这样子的重复呢？有总几个角度。诗歌在分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些重要的题目呢，在每一卷里面都会再重复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第二卷的大卫诗集里面，很多的诗都有讲到其中的背景。我们刚刚看到过，在第52篇讲的是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这是在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上的21-22章。然后我们看到下一篇54篇是西佛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讲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3:15-20节，而第53篇却没有讲述背景。刚刚好在撒母耳记的前面讲到是多益来去密告，后面讲到西弗来去密告，中间发生了什么？就是拿巴的事件。拿巴的名字就是什么？就是鱼丸。感觉上好像在这边有一些呼应的感觉，这是个蛮有趣的一个发现。那我们看第54篇是祈祷诗，这是一个求救的诗，可以看到它里面讲到很大的紧急的状况。我们来看这第54篇，一开始就说是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这西弗人其实就是他的本族人，是犹大族的人。他本来在这里是否感觉到大家都是同胞，应该会彼此扶助，没有想到西弗人却在这个情况下却仍然去把他的行踪透露给扫罗，以至于他在那里呢遇到极大的攻击和危险。大卫在这里面一开始就说，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凭你大能 为我伸冤。那大卫又在这边求神来告诉他，他其实没有那么糟，他没有是要篡夺扫罗的王位，他甚至还不断的来兼顾他的王位，知道说他是受膏者，神的受膏者，他不能够逾矩，所以他不断的伸冤，而且求神听他祷告。他这边强调是用神的名来救他。我们刚刚再次的提到，神的名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名就代表了神他自己。神救我们不是为了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的名本是那慈爱，他的名本是那公义，他的名本是那要为他的心意来行作的神。所以我们只要说神照着你的心意做，我们就会得蒙救赎。所以他在这边说，凭你的名来救赎我，然后因为外人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的眼中没有神。在这里看到大卫其实一开始面对多益，他是以东人，然后来到这里 没想到自己人也来攻击寻索他的命，他们就好像是外人一样来去攻击他。那第四节是一个中心解释，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他知道外面的情况有多么的危急，但他知道神是帮助他的，以至于到了第五节就开始整个翻转。他知道神会报应他仇敌所行的恶，他是凭着神的诚实，他的信实来灭绝他们。当然这里面又多少感受到他想要把那些仇敌遭报的心情又在这边表达出来。当一个人被逼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是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是从再一个角度，就是他对于那些恶者的攻击，他是站在神的角度来去看，而且是把他交在神的主权当中。他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名本为好，他借着名得到拯救，他因着名来赞美神，他将一切的苦难把他的救出来，所以他的眼睛也可以看见仇敌遭报。接着我们来看第55篇，这55篇呢也是大卫遭人攻击，被朋友出卖，心中极其痛苦，所以呢向神，大卫的心思的那种纷乱，那种求救人迫切的一个心情，那极为人性化的诗，所以很容易得到共鸣。我们来看第55篇，一开始呢他就祈求神留心听他的祷告，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心里面就看到了外面那些攻击，敌人压迫，让他心里面感到十分的愁苦哀叹，发声哀哼，就不断的向求神来侧耳听他的祷告。第四节开始呢，他开始觉得这种压力让他真的透不过气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什么，他希望自己就好像有翅膀的鸽子能够飞去，逃避掉了，我不要再去管了，我就宿在旷野，这些我都不想去管了。那逃避呢，常常是我们遇到困难第一件事情想到，但是他最后终究没做这件事情，他还是选择到去面对。到第九节他讲到的是这一群人，他里面描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他说那些强暴增进的是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就是在整个城里面呢都是那种攻击悖逆那些强暴增进的事，而且呢城内也有罪恶与奸恶，这些恶事就好像是拟人化一样，在这个城里面这样到处绕到处绕。从第十二节开始他去描写这个仇敌的形象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特别的惊讶，是说他说原来那些辱骂他的不是仇敌，到底有谁会这样子对大卫呢？会不会是亚西多佛呢？那很多人都会讲说亚西多佛他就是那种口蜜腹剑的人，他后面讲说他第二十一节说他口如奶油光滑，心却缠着征战，会不会是他呢？可是如果是他的话，就不太像是不，圣经中没有一个感觉说亚西多佛曾是这个大卫的同伴知己，他与他平等。那也有可能呢讲到的是亚撒龙，他的确是用那种奶光滑如奶油光滑般的口呢把群众的心都掳了去，所以不论如何是那些大卫所亲爱的人对他的攻击。接着呢第十五节讲的又很强烈，他说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下去阴间，就开始在去咒诅他们。那咒诅的事情我们也再次讲，就是他仍然是因为人到一个愁苦的地方，他就开始讲出这个事情。那到了第十六节开始呢，他我别人 那种攻击啊、强暴，而我呢，我是求告神，神必拯救我。他早上，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这个就是他不断的、不断的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他在这边再次的去讲到说，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背了约攻击和他和好，那些奶油光滑心却存着征战的人，他去将这些事情陈明在神的面前，求神拯救他。他知道神是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必活不到半世，我要依靠你。那大卫诗集第二集从第51篇一开始讲到大卫正是他那个悖逆的人，以至于当他在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是那种高傲的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错，所以呢，那些攻击我的人你让他下入坑里面，他要依靠你。他这边单单纯是讲到说他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没有犯错的，恳求主伸冤，他要依靠的是神。不论他在什么样的境况，他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都要依靠神。这是大卫的心志。他在这边好，我们来看第56篇。这56篇也是一个祈祷诗，他也有里面讲到了大卫在危急的一个背景。我们来看第56篇，这一开始又讲到的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是他作者经师所写的。那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这件事情呢，曾经有两篇诗我们之前也读过。那其中这一篇呢，是刚刚在加特里面他逃躲的时候所写的这个诗。还记得这个诗的，他逃躲之后，他到祭司那边拿了一把刀，还记得吧？那把刀是什么刀呢？是他这个哥利亚的刀。逃到哪里？逃到的就是非利士，哥利亚是非利士人，他到那里，很显然的，他拿着这个哥利亚的刀呢，应该不是去投诚的，不是跑去那边呢告诉他说，你看我这边我是他的逃兵，我来到这边投靠你，你来救我。反倒是他想在这边隐姓埋名。而且要知道在那段时间，大卫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躲，一直到他后来到亚杜兰洞那边才会有一些人靠近他，有三四百人到他那边，他才成立了一个周围有人的一个中心。他现在呢其实都是一个人，他心里面那种压力是非常非常大，以至于他需要用靠装疯来去躲避，否则加特人拿住大卫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这很难说。他心里一横，可能把这个当初把他们这个国家打败的这个敌手就给解决掉了。所以呢，在这里面他所面临的那种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这一开始哦，我有两个括号，一个12跟12-13是前后括号，一个是向神祈求之后呢，求神帮助他保护他的脚不跌倒。然后第3-4节呢，你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第10节我要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要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第11节说我要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在第4节是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第11节是人能把我怎么样？所以血气之辈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人。那最终他的祷告在哪里呢？就是5-9节，他觉得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的一心心思都要害我，他就是想要好好过日子都没有办法。在扫罗的那边的人呢，讲的话都不是他心里想的。到了好不容易到加特，大家要说啊，那个是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把他揭露出来。他想要逃躲，好好过日子都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不断的求神，因为那些窥探埋伏要害他的命的，他们。他觉得压力实在很大，他几次流离都记数，他才这个时候他才刚开始他逃亡亡命天涯的日子。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边求神记数，他流泪，一个曾经征战沙场的他流泪装在皮带，他就是向神哭诉，他呼求的时候我敌人都要转身退后，他因为知道神是帮助他的，他再次要依靠神。你看他极深极深的苦难之后，他再次的强调出来说他是要依靠神，是跟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不一样。我们现在看第57篇是祈祷与赞美诗，他在这里面可以分成两段，一个是祈祷，一个是赞美。他里面有个副歌，都是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来看这首诗的内容。我们来看这首诗的内容，一开始就讲到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中的那个 过程，躲在洞里面，那种心情是很难过的，很大，不是让我们感觉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有个屋子让你可以好好的坐在那边，它就是这个山洞，那种旷野的地方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呢，那些周围的人都在那边准备要抓拿他，是一开始说求神怜悯我，他心要投靠在他的翅膀的印下，这个翅膀的印下一直都是让我们心里面感到安慰的，他总希望能够被神的恩典，被神的帮助来覆盖，所以他祈求神。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是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第十一节也一样是副歌，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段，他强调了在这边讲到说，那些吞我辱骂我的时候，神必施恩于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们也再次的不断提到，当他提到慈爱的时候，就是那神奇妙的慈爱。有人说，当我们到天上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你会问说第一个问题，你会对主耶稣说什么呢？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会问神说，你为什么爱我？我这么糟，我这样不行，你差派我的事情，我有许多事情都没有完成，但是主啊，你为什么爱我？这就是奇妙的爱，我们是不配的，主仍然爱我，而且他是信实的，他从来都不改变。然后到第四节，我们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他与烈火的狮人，就是每个人都靠着他们的好像动物的本能在对我们的攻击，牙齿是枪剑，舌头是快刀，那种的方法的攻击，你有刀就拿出来，用讲话的都能够让你遍体鳞伤。接着呢，第六节开始赞美，因为他已经看到，他眼界已经开阔，他知道那些为我设下网罗的人，他在我们前面挖了空，反而自己掉在其中。然后接着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歌颂。这跟前面的说，求你怜悯，怜悯，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后面是我心坚定，我心坚定。然后赞美第八节说，你当兴起，琴瑟啊，你当兴起，我要及早的兴起，我要在万民中歌颂你，称赞你。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在洞里面哪有带琴呢？而是在他心里面就好像是有琴一样，所有的能够发出美妙音乐都起来，我们要赞美神，我因为他的慈爱高及出天，他的诚实达到穹苍。他在极大困难的当中，他描述他的困境，他仍然看到神的恩典和荣耀，将颂赞归到神的面前。接着我们来看第五十八篇，这是一个祈祷诗。我们来看一开始他说，世人啊，你默然无语，真和公义吗？世经审判岂安正直吗？就表示说他在描述的这个世人可能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在这个世上施行审判，应该要按照正直来攻击来判断的，他们却没有按照正直来判断，他们是心中作恶。然后呢，他说这些人就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远离，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毁蛇毒气，不听法术，吉林的咒语也不听。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强调那些悖逆神的人，就好像是一个一出母胎就行恶，然后呢不听法术，用吉林的咒语也不听。还记得大卫他在51篇里也讲说，我在母腹的时候就犯了罪。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是一样，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在各样的机会上就行出了悖逆神的事情，但是却有一些人得到拯救，有一些人没有，为什么？而这些恶人，他讲到第四节第五节说，那些好像塞耳的聋毁，然后呢不行法术的声音，用吉林的咒语也是不听。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神要呼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听拯救，以至于这些人就一直行恶。那接着第六节说，求你敲掉他们口中的牙齿，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就说让他们能够攻击人的那些力量都消去掉。第八节，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这边讲到蜗牛消化，有人说可能是像蜗牛这样走的时候，他后面就留了一长串，好像蜗牛走的时候他自己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化掉，然后呢也就未做天日胎，就讲到一直是把他们讲到是恶人是毫无根基的，不论如何到最后就好像风一刮就走掉的。那第十节呢，就讲到一个比较强烈的，说一人见仇敌遭报， 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这是比较强烈的，不是说那种见到血腥就开心，而是他知道当公义得到彰显的时候，义人是会欢喜的。而在这个恶人的血中洗脚呢，就是当他们在征战当中，当他们在这边付出代价的时候所显出来的一个情况。他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审判是归于神的，当你是有这个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做判断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真正施行判断的神。接着我们来看第59篇，这59篇一样是祈求神拯救的一个祷告，然后它里面呢有许多很活泼的描述，让我们感觉到说好像亲临现场。好，我们看第59篇，一开始就讲到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这个其实是大卫逃躲的最早期的记载，就是当大卫要逃以前呢，他回到家中，他发现扫罗打发人窥探他，他就逃走，要经过他的妻子的帮助，让他从这个窗户下面逃躲出去。从此开始面对的是一连串的这个逃亡的生涯。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说到他这里面有两个类似副歌的地方，第六到七节，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然后呢到十四节就讲到说，到晚上任凭他们嚎叫如狗，如城围绕而行。那这边就是好像两个副歌，他是一开始讲说求你救我脱离作孽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他们要害我命，有能力来攻击他。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边本来是在家里面是最安歇的，却被人家攻击，所以呢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他说我虽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他这边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做错事，而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扫罗攻击他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完全没有像扫罗所说的这些想要侵夺他王位的这种心情。所以呢他来攻击他，希望求神来鉴察来帮助他。而在这首诗集的安排上，从51节就已经讲到他是犯过大罪的人，所以他一直没有想要让人感觉到说大卫他在呼求的时候是因为他是一个纯洁无瑕的一个人。然后接着呢第六节讲到说他们晚上回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你会发现那种气氛，你好像躲在那里在黑暗当中，你在城里面，那外面都是扫罗的军兵在那边到处搜索到底大卫在哪里。他就形容他们叫嚎如狗，然后呢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然后但是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这里面又再次好像第二篇那样子的感受，越是那种想要攻击神属神的人，越是到最后得被神所笑话那种心情哦。他求神以慈爱迎接他，神叫我看见仇敌遭报的这样子一个心情。接着呢他说他这边说我要以神的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的盾牌，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而且降杯。那在后面这一段其实看到的呢，他似乎是把前面他扫罗打发窥探大卫房屋的那种比较狭窄的那种心情，到了第后段第十到十三节讲的就是更扩大了，讲到的是属于以色列民的一个眼光，比较把这个范围扩得更广，让大家更能够进到他的心情里面。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不要杀他，恐怕我们因为你是我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降为杯，因他们口中的罪，嘴里的言语，咒骂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裹住。他们在这边讲到的就是比较广泛的，然后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当中掌权直到地极。讲到的是雅各当中掌权，讲到的是属神的子民当中掌权，而且直到地极。 接着第十四节到最后又开始讲到了是那种当天那种攻击人那种坏人到处绕转，嚎叫如狗，围城绕行，那种就是想要抓食的那种心情又再次的显示出来。最后呢，他要赞美神，说他是我的力量，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篇第60篇，讲的是他向神哭诉，神好像丢弃了他们，让他们在遭逢大败的时候他为国来祈祷的诗。我们来看这首诗的内容。我们看第60篇一开始就讲到是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回转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着金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其实讲到的是撒母耳记里面的记载。我们看他当那边是怎么说的。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里面就提到了第13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是得胜的。而且呢，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这个记载无论如何看都是一个得胜的记载。那我们看这个诗的内容是如何。我们看这诗一开始就讲说什么，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看这里面的讲法让我们觉得 很特别，怎么不是一个得胜仗，然后也还讲到大卫得了大名，为什么一开始却讲到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呢？所以在我们读诗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诗大部分讲的不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 moment。 可能在他们征战的过程当中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有点战败的倾向，好像那个敌人突然醒了过来开始向他们攻击的时候，他们好像就被神丢弃一样，心里面十分的紧张，所祷告的诗。他说你使地震动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地摇动。因为你好像让我们喝那东倒西歪，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完全站立不住了，你求你把荆棘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希望能够再次的建立起这个得胜的旗帜。但第5节开始讲到说求你应允我，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这边就讲到了接下来是一段很特殊的描述，他讲到说神指着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间丈量数个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的头，犹大是我的。这边讲到的是以色列地都是属耶和华神的，以法莲是护卫头，大卫是杖。接着讲到第8节，讲到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血，非利士啊，你能因我欢呼。就讲到的是他周围的列邦，而这些列邦怎么说摩押是我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血呢？这个以东抛血就是说这个地是属于我的，我要抛血来宣示我的领地。而沐浴盆这个比较难解释，但是大部分会讲到说是一个仆人的工作，当你来的时候我要预备好沐浴的来去招呼你，也就是说摩押仍然像是我的仆人一般。也就是说当耶和华神他宣告他的权柄的时候，四围各地都要向神请拜，就是说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领我进以东地，主啊当然是耶和华神的。所以求神不要丢弃我们，求你与我们军兵同去，让我们能够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这件事情很重要，真正的胜败来自于神，我们倚靠神才能够施展大门，因为践踏我们的敌人的就是他。这件事情我们千千万万要记得，我们是因着神能够得胜，能够站立。所以纵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宣告神的主权，靠着他我们可以 得胜。那这是我们看的最后一篇。那读完了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可拉后裔的诗以及大卫的诗集，再一次的看到当他诗人遇到的 困难紧迫的时候，他们真真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恭敬谦卑的向神祈求，因为神是那满有慈爱诚实的神，也是那充满万有是世界盾牌的神。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他们依靠的心，让我们不论在各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依靠你。我们将我们的感谢颂赞为祭献在你的坛前，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